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2月2号星期五，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在中国时间9点至11点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北韩写信给联合国，希望制止美国和南韩在冬奥会之后军演。美国一次导弹防御试射失败，美国新核战略指核威慑力应该靠有效和功能多元化。美国国务次卿香农宣布辞职。俄罗斯加紧在东南亚中国周边地区活动，并且继续同南中国海地区中国主要对手加强关系。俄罗斯将会同越南联合军演，同老挝加强军事交流，并且在缅甸军火市场要逼走中国。俄罗斯东南亚问题学者罗克森认为，俄罗斯在东南亚地区的活动未来将会继续加强。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下面请听由谭婉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北韩外长李勇浩这个星期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要求他出面阻止美国在平昌冬季奥运会之后在朝鲜半岛以及周边海域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在今年年初，美国和南韩政府答应推迟原定在2月举行的年度军事演习，以免在时间上和南韩主办的平昌冬运会产生冲突。但是一个星期之前，美国和南韩军方官员证实年度军事演习会在冬奥会之后举行。李勇浩在信里面并没有提到南韩和美国一起举行联合军演的事。他敦促古特雷斯和联合国安理会严肃关注美国将核战争武器装备派到朝鲜半岛以及周边的地区。他说美国的这个行动将会损害朝鲜半岛内部正在进行的和解和对话的努力。他又警告说，如果美国执意要在冬季奥运会之后展开军事演习，北韩不会坐视不理。在去年四月美韩联合军演期间，北韩实施了多项导弹试验和一次大规模的炮火演习。美国国防部说，美军星期三在夏威夷上空进行了一次并没有成功的导弹防御试射。各大楼首席发言人达纳怀德星期四证实了这次的试验，他说这些并没有满足他们的目标，但是他们从这些试验之中总是能够学到一些东西。导弹防御局说，美军从夏威夷一处设施发射了一枚第二批次 A 款标准三型导弹，试图拦截一枚中远程弹道导弹。导弹防御局说，这次是第一次使用岸基宙斯盾，试验基地从陆地发射一枚 SM3 Block2A 导弹防御局正是调查试验失败的原因。星期三试验的导弹防御系统有可能用于西太平洋，不过这套系统亦都可以用来保护美国大陆抵御北韩正是研制的洲际弹道导弹的袭击。美国国防部2月2号星期五将会公布川普政府的第一份核态势评估报告。各大楼发言人华特女士星期四在记者会上面说，这份新报告要求国防部将资源投入一支具有各种不同能力的可信的核威慑力量。川普总统2017年上任之后没多久就下令对美国核战略重新评估，以确保核威慑力量的安全可靠有效。美国媒体上个月透露，新核态势评估报告草案说美国面临的战略前景不乐观。他说，一方面中国和俄罗斯不断提升核武器的能力，而另外一方面北韩正是继续研发核武器和弹道导弹项目，并且取得进展。国防部发言人怀特又说，新出炉的核战略将会确认核威慑力量三位一体化的基本架构不变，但并没有透露具体的细节。美国一些安全问题专家说，川普政府的首份核战略报告草案显示美国可能会放松核武器的使用限制，并且因此增加核战争的风险。美国政府第三号外交官负责政治事务的国务次卿托马斯·香农在服务了近35年之后，在星期四宣布辞职。川普总统入主白宫一年以来，美国国务院高级职业外交官接连辞职， 香农是最新的一位。他发表声明说，他的决定是一个个人的性质，动机是照顾他的家人，思考他的人生，为他的有生之年制定新的方向。而国务卿蒂勒森对美联社说，他曾经挽留香农，他后来在一份声明之中承认香农的离职将会是一个损失。巴基斯坦国防部长对美国白宫一份文件表达关注，这份文件说美军已经接到授权摧毁激进分子在巴基斯坦的避风港。白宫星期二晚发送给媒体的一份电邮，列出了川普总统上任之后的第一年在外交政策上面的成就，其中就提到了有关巴基斯坦的上述的讲法。巴基斯坦国防部长达斯特吉尔汗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他很严肃对待上述的讲法。他又说，他们希望向美方明确表示巴基斯坦是一个主权国家，他的主权必须受到尊重。大众对这种讲法可能会有不同的解释，美方应该和巴基斯坦磋商。美国心照不宣地接受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采取致命的反毒品行动，预计这些会有助于翻过双边关系最坏的一页，好比这两个盟友在中国的警惕目光之下恢复合作。美国副助理国务卿沃尔什1月31号在一次新闻电话发布会上面表示，他对菲律宾政府清除毒品的方式持谨慎乐观的态度。他又说，只要行动方式合法，美国政府会支持这项的努力。活动人士说，自从2016年6月上任以来，杜特尔特政府被缉毒警察未经法庭审判杀死了7000人。菲律宾总统的网站说，沃尔什的评论显示菲律宾政府对付非法毒品行动所产生的正面影响。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俄罗斯加紧在东南亚中国周边地区活动，并且继续同南中国海地区中国主要对手加强关系。俄罗斯将会同越南联合军演，同老挝加强军事交流，并且缅甸军火市场逼走中国。有分析评论认为，俄罗斯活动不单止可以限制中国影响，更加能够使到俄罗斯亚洲外交多元化，避免完全倒向中国。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最近访问了缅甸、老挝和越南。中国既是这三个东南亚邻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同时亦在作为中国后院的缅甸和老挝拥有巨大影响。而越南则是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主要对手，但是俄罗斯更多涉足这个地区，亦都将使中国和这些国家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和微妙。绍伊古在河内访问时分别会晤了越共总书记、国家主席、国防部长等越南领导人，双方称赞俄越战略盟友关系不但指彼此互信可靠，更经得起时间检验。双方还确定了未来3年两国军队的合作交流计划，除了更多的为越南培训军官外，俄罗斯还邀请越南参加每年举行的军事比赛活动，两国军队还计划举行联合军事演习。绍伊古说，两国军方的互访和各种活动会越来越多。他说，加强与越南关系是俄罗斯外交首要方向，俄罗斯还准备向越南传授在叙利亚的作战以及先进武器使用经验。越南目前和中国并列成为俄罗斯军火主要买主。越南从俄罗斯采购的武器装备很多都用在南中国海地区，并主要针对中国。有报道说，双方正在讨论俄罗斯将向越南出售苏-35 战机和 S-400 防空导弹。一些老挝领导人都拥有留苏经历。老挝外长去年访问莫斯科时特别提到了当年在苏联的留学生活。老挝总理去年曾先后两次访问俄罗斯。绍伊古在万丈表示，他这一次首次访问老挝的主要的目的是要落实两国领导人去年会晤时所达成的协议。绍伊古说，两国军方交流以及军事技术合作是双边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老挝领导人则称赞两军之间拥有兄弟情谊，双方合作是在这里延续过去传统。目前很多老挝军官在俄罗斯学习深造。 俄罗斯未来计划为老挝培训更多的军事人才。在冷战年代和中苏交恶期间，苏联曾经与越南和老挝等国保持过密切关系。过去老挝军队的武器供应除了来自苏联外，很多老挝中上层军官都曾经在苏联受训。苏联亦曾经在越南驻扎过大量军队，特别是海军。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是缅甸军队的主要武器供应商，但是随着俄罗斯在缅甸不断的加强活动，中国正面临着在缅甸军火市场被俄罗斯挤走的风险。缅甸军方多年前曾经放弃中国枭龙战机，转移从俄罗斯采购了20架米格29战机。一些俄罗斯军备问题专家说，这次绍伊古访问缅甸在军火交易领域又取得了使人意想不到的巨大突破。那个就是俄罗斯向缅甸提供6架苏-30SM 战机。这一批战机将取代目前装备缅甸空军的中国老式歼-7战机，构成未来缅甸空军主力。苏-30SM 是俄罗斯卖给印度的苏-30MKI 战机的改进版，因此性能优于俄罗斯卖给中国的苏-30战机。缅甸采购俄罗斯战机的资金来源将依靠俄罗斯的贷款，双方很快将针对这一笔交易的其他细节展开磋商。如果谈判顺利，第一批战机可望在2019年交货。商人日报说，双方两年前曾经达成了俄罗斯向缅甸提供雅克130教练攻击机的交易。两国亦都在度讨论俄罗斯向缅甸出售 T-72 和 T-90 主战坦克，以及重型火箭炮系统和其他的武器装备。陪同绍伊古访问缅甸的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福明说，俄制米-24、米-35、米-17直升机、米格-29战机、雅克130教练攻击机以及防空导弹系统等深受缅甸军队欢迎。目前有600多名的缅甸军官在俄罗斯军校学习。有俄罗斯媒体评论认为，通过战机和其他的武器交易，特别是后续的零部件供应、售后服务、人员培训等各种合作交流，莫斯科可以使缅甸军队越来越依赖俄罗斯，从而可以借此巩固俄罗斯在东南亚地区地位，使缅甸成为俄罗斯在这个地区的可靠伙伴和盟友，更加能够限制不断扩大的中国在当地的影响。绍伊古这一次访问缅甸时，双方还签署协议，俄罗斯军舰未来访问缅甸和停靠缅甸港口会更加方便容易，军舰进港手续将会大大的简化。俄罗斯东南亚问题学者罗克森认为，俄罗斯在东南亚地区的活动未来将继续加强。罗克森说，因为这个是俄罗斯外交、俄罗斯对外贸易活动的一个新领域，亦都是众所周知的俄罗斯转向东方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俄罗斯转向东方外交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东南亚地区。俄罗斯未来只能够会进一步在这个地区活动，将过去所讲的话都落实在实际的行动上。罗克森说，在俄罗斯加强东南亚外交活动中，越南的地位最为关键，因为掌握了越南，亦都就意味着俄罗斯能够获得进入东南亚的跳板和锁匙。俄罗斯的其他外交战略分析家认为，与西方交恶后，俄罗斯发展与东南亚以及其他亚洲国家关系，可以对日益密切的俄中关系起到平衡作用，这样能够减少俄罗斯对中国的依赖。在绍伊古这一次访问缅甸、老挝和越南三国之前，俄罗斯军舰新年期间曾经在南中国海举行了训练演习，以此展示俄罗斯在这个地区的存在。俄罗斯亦都和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以及文莱等国不断地加强关系。俄罗斯除了向菲律宾赠送一批军火外，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军舰去年亦都分别访问了柬埔寨等多数东盟国家。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逃离贫困和逼迫的北韩脱北者担心，北韩以美女为代表的奥运代表团将会带来欺骗性的宣传，但亦都希望南北韩的合作能够为和平进程创造机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一支由230名女性组成的经常被称作为是美女大军的啦啦队将会作为庞大的北韩代表队的成员参加2月份的南韩平昌冬季奥运会。曾经是平壤音乐舞蹈大学钢琴家的金哲雄表示，金哲雄说，啦啦队将会吸引众人的目光，他是每一个行动都可以成为宣传北韩的一个机会。金哲雄认为这个是一个政治的举动。金哲雄在2002年叛逃北韩，这支的啦啦队是由有吸引力的身材相对较高的女性组成，他们是来自精英大学，母亲属在国外居住。或者最有名的前啦啦队成员是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妻子李雪主，他在16岁的时候参加了2005年在南韩举行的亚洲田径锦标赛。女啦啦队的成员亦都受过大量的思想教育，以确保他们对国家以及是今时政权的忠心。脱北者韩瑞希表示，韩瑞希说，离开北韩到海外访问就好像在敌人的心脏战斗一样。韩瑞希还可以证明北韩的思想教育并不总是有效，因为他实际上是南韩釜山举行的2002年亚运会的一名北韩啦啦队的成员。在金正日政府领导之下经历苦难的脱北者怀疑北韩暂停以导弹以及是核试验进行挑衅，并且发起奥运会魅力的攻势，都是为了提高他们的国际地位，并且破坏国际社会对联合国强而有力的制裁的支持。这些制裁严格限制对北韩的贸易，包括禁止煤炭出口以及是限制石油进口。批评人士说，啦啦队是可以成为一个有效的宣传工具，展示北韩的绝对和谐的形象，但是实际上绝大多数的北韩人生活是在贫困当中。他的领导层被控犯有反人类罪，联合国一份2014年的报告记录了北韩的政治监狱网络以及是系统性的侵犯人权的行为，包括谋杀、劳役、酷刑以及是强奸。金哲雄表示，他认为啦啦队有很多的消极方面，他的目的是通过展示美丽的啦啦队宣传他们现时生活正常。与此同时，很多的脱北者认为奥运会的南北合作是一项积极的事态发展，能够以人与人之间的真情实感的联络抵消政治定型的观念。2012年从北韩叛逃的金嘉莲就是这样。
정치를떠나서그공간만큼은진짜평화의
金嘉莲预计，无论政治如何，他们都能够感受到在当地的和平的温暖。北韩的来访者亦都有可能亲眼目睹民主南韩的自由和繁荣，而平壤严格控制的国家媒体往往将这个邻居描绘为是有压迫以及是贫穷的地方。南韩政府官员在星期二表示，虽然北韩星期一突然取消了在北韩金刚山举行的联合文化演出，这个不会影响到奥运有关的其他合作。北韩将会演出取消归咎于南韩媒体鼓动侮辱性的民间情绪。而根据南韩的媒体报道，南韩统一部的一名官员表示，北韩方面根本未有准备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举办这样一个有300多人参加的大型活动。好多个南韩人抱怨南北共同组成的女子冰球队对南韩的球员不公平，已经有100多宗的请愿书发送到总统府青瓦台的网站上面。南韩统一部星期二表示，预计原定南韩运动员星期三在北韩一个滑雪场的训练将会如期进行。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柏登在首尔的报道。
台湾司法单位持续追查涉嫌同北韩有生意往来的商人，并且依据知恐防制法进行惩处。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高等法院前法官江国华及他的仔江恒经营的公司涉嫌违反联合国制裁北韩的决议，在去年8、9月两次租用货轮从北韩运煤给越南的台商。检调单位经过调查之后，依违反知恐防制法将江恒收押禁见。至于前法官江国华则是100万元交保，并限制出境。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李宪章表示，好遗憾台湾持续有一些相关的个案， 中华民国是国际社会的成员，一定会配合联合国制裁北韩的决议。
相关部会一直近几个月来都密切的配合协调联系，依照联合国安理会相关的决议，对于北韩相关的决议我们也都在管。
李显章说，相关部会一直近几个月来都密切的配合协调联系，依照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在管辖的范围内尽可能，特别是资助北韩的船舶和个人等方面进行调查。李显章还说，各国应该配合联合国的决议，促使北韩政府尽速放弃核武计划，以维护区域的和平与安全。高雄地检署2月1日星期四表示，一名姓庄的男子涉嫌在去年10月从台中港运油到东海卖给北韩。虽然姓庄的男子称不知道买家是北韩，检方认为犯罪嫌疑重大，预令200万交保并限制出境。台湾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李彦秀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持续有台商涉嫌与北韩贸易，政府应该持续加强宣导，使民众确实遵守相关国际的决议。李彦秀说，到底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状况，是个案还是其实不只是个案，要进一步去了解。当然政府在宣导上或者在沟通上，掌握这些国安相关的问题上，应该要谨慎小心的处理。李彦秀委员还说，台湾不是联合国的成员，还是必须遵守联合国的决议，此举将有助于台湾拓展国际活动的空间。执政党民进党立委姚文智对美国之音说，台湾的商人不太可能资助北韩，主要还是缺乏相关信息及对法令的无知。
我想有的台商可能是因为对法令的不熟悉啊，那可能就要缺乏这个国际的资讯啊。另外是
姚文智说，他想有些台商是对法令的不熟悉，比较缺乏国际的资讯。另外的就是中间可能有一些被人利用，利之所趋，被人煽动都有可能。姚文智委员还指出，涉案的邮商表示有中国的经纪居中牵线，煤商还指出货轮是向中方人士租借，这些的情况都显示两岸往来密切，有人为了利益愿意铤而走险。今年1月，高雄的一家渔业公司的负责人陈世宪因为涉嫌租用香港货轮卖油给北韩遭到调查，台湾政府相关部会召开知恐防制审议会议之后，已经将陈世宪的公司列入制裁名单，并被禁止任何的商业金融活动，全面断其金流。美国在台协会日前表示，注意到台湾对涉嫌违反制裁北韩的商人进行金融制裁，美国对此表达感谢，亦都称赞台湾为国际社会树立珍贵榜样。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台北报道。
美国防务智库兰德公司在2月1日发表报告说，中国解放军攻打台湾的成功可能性大大提高，美国和盟友必须加大军事投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的报道。
兰德公司的报告说，一般认为大规模的两栖进攻极为复杂，防御方占主要优势。报告说主要原因是进攻方受宽水域构成的天然屏障阻绝，必须依靠水面舰艇和运输机装载军力，很容易受到多种武器的打击，对目标进行直接攻击的速度亦受影响，两栖攻击部队的登船港口亦容易受到直接袭击。兰德公司的这份报告在分析中国解放军2020年前后攻打台湾的假想情况时认为，因为中国持续的军事投入和在训练和准备方面取得进步，台海两岸双方的胜算平衡正在向中国大陆一方倾斜，部分原因是台湾方面在国防采购方面做出了欠妥的决定，以及美军未能及时应对中国常规军事能力的快速现代化。报告说解放军攻台的策略关键有两点，在冲突发生时快速抢占先机，以及防止美军获得和利用信息上的优势。报告认为中国在常规 盔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方面火力充沛，使中国有能力对美国的关键海外军事设施，例如机场、港口、后勤中心和航母战斗群进行打击。另外，中国亦有能力运用包括电子干扰、反卫星拦截、地对空导弹和空对空导弹和网络战武器在内的多种手段袭击美国的信息系统、侦察、通讯和定位卫星、机载情报平台、海底通讯线路和军事指挥控制系统等。兰德公司说，即使美国和台湾的军队能够部分抵抗来自中国大陆的进攻，大规模长时间的进攻模式可以将美台方面的防御努力复杂化。报告认为，中国这个策略的目标在于制造一个机遇期，使防御方即是台湾和美国忙于应对多个角度的袭击，并尽力防止损失，而不能够有效阻挡敌方攻入台湾这个最主要的进攻努力。报告说，中国具备打击美国和台湾空军基地的能力，在现代战机和空对空导弹方面亦有大量投入，可以给战区内美台空军带来严重损失，并可以使中国军队争夺台湾附近的空中优势。加上中国具备干扰美国侦察活动和信息系统的能力，中国有可能创造出成功攻占台湾的条件。报告建议，美国及其盟友的军队需要在作战平台、武器、基础设施和补给系统上增加投资，并且需要新的武力投射的操作概念，提高在中国对台湾动武的可能情况下及时袭击进攻方部队的反应能力，向前沿部署军力和包括水面舰艇在内的军事设施和基地，快速压制或者摧毁敌方空中防御系统，加强网络作战和干扰敌方卫星系统的能力，并提高中国沿海邻国的防御能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提议为近200万无证移民提供成为公民的渠道的移民规划，在国会山推动并不顺利。在一星期前，移民政策陷入僵局，导致政府短暂关门。现在距离另外一次可能的关门只剩几个的工作日，留给两党在国会的领袖达成协议的时间已经不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的报道。
长达数千英里的边境线，100多万年轻的无证移民却只有几日的时间来解决这个美国最艰难的政治争论之一。川普总统说，很多年以来美国一直在谈论移民，从来都没有造成任何事，他们将会解决这些事，他们希望这样。川普的首次国情咨文讲话将为他提供这一年里面最大的一个舞台，在国会面前表明自己的观点。白宫发言人萨拉·哈克比·桑德斯说，美国的架构规划包括四大支柱，边境安全包括建墙，同年底美暂缓遣返计划 DACA 合法化，结束非核心家庭的链式移民，撤销签证抽签，向择优移民制度转变。白宫提案为180万符合同年底美暂缓遣返计划 DACA 的无证移民提供了成为美国公民的路径。这一项提案星期日受到一名在谈判中扮演关键角色的参议员的拥护。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说，总统的提案为180万梦想生提供了一条成为公民的路径，这个是向正确的方向迈出了一大步，他值得获得资金担保来保护与建墙有关的事务，不单只是一埲墙。链式移民以及将合法移民减半会导致很多的问题，这一项提案受到了来自两党的批评。一些共和党众议员表示他们感到失望，因为这一条成为公民的道路会被川普的支持者视为特赦。布鲁金斯学会莫里·雷诺兹说，还不清楚他能否得到投票，即使只是在众议院的共和党会议中获得通过。国会的民主党人炮轰白宫，称这一项计划无耻，而且不能够代表美国价值。众议院少数党派领袖南希·佩洛西表示，这个计划是使美国再次白人化的运动。共和党领导人反驳佩洛西，称现在已经没有时间玩党派游戏。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说，他们的2月8号截止日期马上就要到，他们必须继续严肃有建设性的对话， 美国人选他们来立法，而不是互相攻击。而且要解决奥巴马总统在移民事务方面非法建立的 DACA 项目和其他的问题。麦康奈尔说他要催促他的民主党同事进行严肃真挚的讨论，各自党派间为选举加分的斗争。白宫有时会在移民问题上提供不明确的前进方向，这一项计划可能难以在国会山获得通过。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国会山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美国十二名的两党参众议员提名王之锋等三个人角逐诺贝尔和平奖。港台发行刘晓波纪念诗集。中国严控微博出18条新规。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十二名来自两党的美国国会参众议员1月31日联名致函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提名2014年香港雨伞运动领袖王之锋、罗冠聪和周永康三人为2018年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表彰他们致力于香港政治改革和自决。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参议员鲁比奥和共同主席共和党籍众议员史密斯等星期三致函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主席，提名现年21岁的王之锋、24岁的罗冠聪和27岁的周永康三人，以及整个泛民主雨伞运动角逐2018年诺贝尔和平奖。已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中国儿语作家刘晓波纪念诗集2月1日在香港和台湾发行。该诗集编者说，书中收集了刘晓波在监禁之中离世之后涌现的大量怀念他的诗篇。据悉这部同时多人刘晓波纪念诗集将会在2月6日亮相台北国际书展，届时独立中文作家笔会将会邀请部分作者出席。书展上面还将会播放刘晓波的遗孀留下诺贝尔文学家得主穆勒朗诵诗歌的视频。诗集收集了200多位诗人的作品，70%以上作者现居中国大陆，作者包括刘晓波的大学时代的校友、他的学生以及公共知识分子和异人士，亦都不乏80后、90后一代的年轻诗人。华人作家哈金、汉学家林培瑞为诗集撰写了推荐词。该书主编孟浪认为，出版这部诗集的主要意义是在于延续刘晓波的思想，记录下刘晓波之死引发创作行动，留给当下和未来。
他的努力在我们这个民族或者在中国社会的转型过程当中，
孟奈话刘晓波的努力在民族在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之中是非常重要的。刘晓波的言论、他的行动等对很多人是一种感召。中国星期五又推出了旨在进一步加强对微博进行控制的18条新规定。中国负责网络信息监管的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出的微博客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对微博服务平台提出了一系列更为严格的要求，其中包括微博客服务提供者必须要同使用者签署协议，各平台必须建立辟谣机制，配备同服务规模相适应的管理人员专门删帖、立即停止传输该信息、采取消除等处置的措施，并且将记录向当局报告。此外，各平台在使用新技术调整增设具有新闻舆论性属的或者社会动员能力的应用功能之前，要先报当局进行安全的评估。因为违反缅甸殖民地时期的官方机密法被捕的两名路透社记者星期四出庭的时候被判不得保释。年31岁的路透社记者雅龙和27岁的郭梭12月12日被捕。在这个之前，两名警察在仰光的一间餐馆向他们转交了一叠文件。这两名记者当时正是报道发生在若开邦的军事行动。缅甸军方的行动致使近70万罗兴亚穆斯林逃到邻国孟加拉国。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警告共和党议员不要将几十万面临遣返的年轻无证移民称之为追梦者，为这些年轻人的权益奔走呼吁的人经常将他们称为追梦者。川普总统对西维吉尼亚州一处度假地参加政治会议的共和党说，有些人叫这些人追梦者，那些不是追梦者，不要落在这个圈套里面。根据劳工的统计局的数据，目前美国拥有的啤酒酿酒厂是2001年的时候的七倍。2016年全美总共有2843家啤酒厂，其中在2013年和2014年的增长最快。科罗拉多和加利福尼亚州是啤酒工艺酿造复兴的领军的州，2006年的时候的啤酒厂数量最大。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时事经纬环节。香港3月11号立法会补选提名期结束之后，共有4名参选人被取消资格，主要是由于他们的言论或者政治联系被选举主任认为与港独有关。多名被取消资格的参选人星期四晚到候选人简介会示威，抗议当局以言入罪，又形容今时今日香港的选举已经腐臭不堪。而独立民主派欧乐轩星期三获得当局确认候选人的资格，星期四召开记者会宣布参选港岛区立法会补选，他形容是法治和人治的对决。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即将在3月11号举行的香港立法会补选是2016年底中国人大释法引致6名非建制派立法会议员因为就职宣誓风波被法庭取消议员资格之后的第一场选举。延续2016年的立法会选举，当局再次要求参选人签署声明拥护基本法的确认书，再由选举主任决定参选人的资格。为期两星期的立法会补选候选人提名期星期一，即是1月29号下午5点结束，至到星期四晚，即是2月1号晚选举管理委员会举办的候选人简介会之前，一共有4名参选人被取消资格，包括香港众志常委周庭和2名本土派人士、社区网络联盟发言人刘永康和沙田区议员陈国强。选举主任认为他们的言论和政治联系与港独有关，取消他们的参选资格。报名参选港岛区补选的退休牙医马金泉，因为提名人资料字体潦草、身份证号码有误，被选举主任裁定不够100个提名人而取消参选资格。3名因为言论和政治联系被取消资格的参选人，联同多个非建制派政党星期四晚到选举管理委员会举办的立法会补选候选人简介会抗议。报名参选新界东立法会补选的本土派沙田区议员陈国强接受传媒访问表示，选举主任翻查他2016年立法会选举期间，当时本土派的梁天琦、陈浩天被取消参选资格，他曾经发表有关香港独立的言论，要求他回答何谓港独派和港独的定义。陈国强表示，他回复选举主任表明，他所指的香港独立是香港独立于共产统治。陈国强表示，选举主任认为他后来改变立场，不再提港独等等，全部都是为了参加立法会补选而做，是欺骗选举主任。他认为选举主任是以言入罪，剥夺他的参选权。
那现在我就想问一句了，究竟香港人是不是如果在一生之中，不管他是小学、中学、大学出来做事，讲过港独两个字或者香港独立，就是直至他死为止都不能够参选香港立法会。这个是很重要的，是真真正正的以言入罪。
陈国强表示，他参选2016年立法会已经因为政治主张被选举主任 DQ， 即是取消资格， 而他今次参加立法会补选，因为发表言论再次被 DQ， 令他成为第一个被当局两次 DQ 的人。陈国强表示，他2016年底参选区议会界别的特首选委会的时候没有被取消资格，质疑当局双重标准。他又表示会提出选举呈请。另一名报名参选新界东立法会补选的本土派人士社区网络联盟发言人刘永康，星期三晚被选举主任取消参选资格，主要是由于他曾经在社交网站贴文支持港独，又认为他的参选是要接替被取消资格的本土派梁天琦和梁仲恒。刘永康接受传媒访问表示，今次补选有三名参选人因为政治原因被取消资格，显示当局要全面击杀90后的年轻人和任何亲本土派的人士。他又表示，为了测试选举主任因为他是港独派而取消他的参选资格，星期四持回乡证入境深圳完全没有问题。他质疑为什么香港选举主任的准则比北京更加严厉。
我可以成功入境深圳的，若然我是一个港独人士，为什么中国又给我入境呢？为什么这么多泛民主派的人士连回乡证都拿不到，但是都可以参选，被确认为他拥护基本法，我可以成功，中国都觉得我可以入境，但是选举主任一面支持就觉得我是港独派。咁請問選舉主任係咪覺得中國錯放咗入境咧？定係選舉主任同中國對於係咪愛國愛港或者係咪擁護基本法有唔同嘅意見同埋立場咧？
劉永康同多名社區網絡聯盟成員喺候選人簡介會嘅會場外抗議，後來佢成功進入會場，向選管會主席馮華質詢，如果佢係港獨分子，點解可以入境中國？但是被选举主任取消参选资格。冯华回应表示，选举主任独立作决定，选管会不会干预，他自己亦都无权批评有关决定。刘永康听到冯华的回应之后，一度情绪激动，以粗口大骂冯华，被保安人员抬离会场。另外有社区网络联盟成员在简介会场外打开由瑞典带回香港号称全世界最臭的鱼罐头，向选管会抗议。刘永康形容今时今日香港的选举好像这些臭鱼罐头已经腐臭不堪，他又认为抗争有很多不同的方式，希望香港人可以坚持下去。
咁我相信咧，呢一個世界第一臭嘅罐頭啊食物咧，都不足以形容今時今日香港選舉嘅腐臭不堪、腐壞不堪。咁所以咧，我本身係好想將呢個罐頭咧係帶入去咧，係請馮華同埋選舉主任係去一齊分甘同味嘅，等佢感受一下我而家遭受到一個咁腐臭嘅選舉制度情況下嘅感受。
今次補選第一位被取消資格的參選人周庭，與多名香港眾志成員和被確認資格的民主派候選人姚松炎、范國威和歐樂軒到候選人簡介會示威。周庭、黃之鋒和羅冠聰在會場裡面衝前抗議，質問選管會主席馮華為何袖手旁觀，任由香港人選舉權被剝奪。多名保安上前拦截，并且将他们抬走。黄之锋被抬走的时候高呼政治筛选可耻、思想审查可耻等的口号，但是冯华没有回应。冯华表示选管会不会质疑和批评选举主任的决定，只有提出选举呈请才可以推翻有关决定。对于两名本土派的新界东参选人被取消资格，获确认新界东立法会补选候选人资格的民主派范国威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没有任何香港市民应该被 DQ， 即是取消资格，因为香港人是受到基本法和国际人权公约的保障。范国威又认为今次补选的 DQ 参选人反映当局对每一位非建制派政治人物 长期进行针对他们一言一行的监视。
咁所以我哋估计咧，政府其实有个长期嘅去监视翻香港嘅民主派嘅一言一行吓，咁啊适当嘅时候咧就会攞出嚟咧系去利用吓，咁呢个好明显佢会讲得好白，就系话啊陈国强又好，刘永康又好，佢过去就呢个香港独立呢方面咧，佢哋嘅言论系比其他嘅民主派嘅人士系多咁样，咁所以我谂佢搜集咗一啲呢方面嘅资料喺今次就落刀啦咁样。
范国威表示，由2016年立法会选举首次新增拥护基本法的确认书，并且以政治主张 DQ 参选人，反映香港的选举已经越来越中国化，因此最近经济学人智库发表的2017年民主指数，香港的排名再次下跌，同非洲的纳米比亚和南美洲的巴拉圭等第三世界国家同级。
不单止大陆化，在选举里方面，政府现在要透过 DQ 候选人呢，其实是做一个筛选，就更加是步向这个伊朗化，就揀完之后呢才给香港市民去揀，这个是不合理，也都是比这个我会认为是即是新加坡政府也都是做得差，新加坡政府已经不是做得好的了，但现在这种这样呢，将那个褫夺在位议员和候选人的权力不断地扩大，还有这些的扩大是违法违宪的同时，还不是透过高官去做，是一个即是相对地官阶是低的选举主任去做的话，这个其实是即是败坏的体制，是很恶劣的。
经济学人智库最近发表2017年全球民主指数排名，香港以 6.31 分在167个国家和地区当中排行71位，比去年下跌3位，而且连跌5年，评分是2012年以来的新低，排名比非洲的加纳、亚洲的印尼、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都要低，在五项评分范畴当中，香港在选举过程只是得回 3.92 的低分，公民权利亦都由2016年的 9.14 分大跌至到 8.53 分。民主党立法会议员陶谨申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2016年的立法会选举新增很多限制，选举主任可以因为政见和政治联系等的原因取消参选人资格，令到选民冇得拣。他认为这种当权者极端的做法令到香港的民主指数排名每况愈下。陶谨申表示，这种筛选候选人的做法会令到国际社会觉得香港什么都没有，既没有民主，法治亦都倒退，他认为会影响香港的国际营商环境。
制度的东西是永远互相平衡的嘛，譬如人家做生意，人家要平衡你的制度信不信得过，人家平衡你香港有没有法治，所以将来你可不可以做一个仲裁中心，一带一路可不可以做仲裁中心，这些就是人家不断人家评估，不是你自己说自己很有法治水准很高，那你就搞定了，除非你说香港不是一个国际城市，不需要吸引外资，不需要一带一路里面做仲裁中心，全部可以自给自足的，完全同人家隔绝的，那你梗系得啦，北韩咪得咯。
参选立法会港岛区补选的周庭被取消资格之后，前民主党成员独立民主派人士欧乐轩星期三获确认候选人资格，星期四召开记者会正式宣布参选港岛区立法会补选，包括周庭等多名民主派人士到场支持。30岁的欧乐轩首先在社交网站发表题为香港不应是阿爷话事的参选宣言，提及香港众志黄之锋、罗冠聪和周庭等的年轻人为争取民主被判监、DQ 议席和参选权，令他们要承担巨大的时代责任，受极权打压，作为上一代人为了不辜负他们的牺牲，决定临危受命参选，重夺属于民主派的议席。欧乐轩在记者会表示，311立法会补选是法治与人治的对决，
今次是法治和人治的对决， 我哋一定要让法治战胜人治，希望我哋有最多嘅市民一齐出嚟透过投票嚟表态。我哋有自己引以为傲嘅法治制度，我哋唔应该随意因应中央嘅政治取态而破坏呢啲咁嘅制度。每个香港人应该受到国际嘅条约、各种嘅制度嚟到去保障。
周庭在记者会发言表示，今次当局取消他的参选资格是排他青年进入议会，事件引起国际关注。继欧盟日前发表声明批评取消周庭参选资格损害香港声誉，英国外交部、美国驻港总领事馆亦就事件发表声明。英国外交部星期四发声明表示，港人的参选权受基本法第26条和香港人权法案条例保障。英国外交部发言人强调，高度自治、自由和权利是香港生活方式的核心，理应得到充分尊重。香港特区政府星期四发表声明反驳，强调周庭是因为不符合立法会条例的规定，以致提名无效，同限制言论自由和剥夺参选权无关。立法会补选港岛区候选人还有建制派的陈家沛、独立的任亮宪和伍迪希，新界东的候选人还有黄成志、陈玉娥、方国山、邓家彪和赵佩玉，九龙西就有姚松炎、郑永信和蔡东洲，建测界就有谢伟全和司马文。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等团体的代表星期二前往中央政府驻港机构中联办示威，抗议打压和迫害维权律师，要求释放仍然被羁押的人权律师。同时，国际人权组织国际特赦就发布紧急行动呼吁，要求中国政府立即无条件释放只是因为自由表达思想而被指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北京律师余文生。另外，包括中国知名法学家在内的很多海内外人士参与近日发起的紧急关注广东律师徐木清吊销牌照事件的全球联署声援徐木清。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海燕的报道。
维权律师关注组、支联会、华人民主书院、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法政会司、国家旗立法会议员办事处以及社民联的十多位代表，1月30日下午从港岛西区警署游行至中联办抗议迫害人权律师，要求当局释放709案仍然被羁押的黄全章、近期被煽颠的北京律师余文生，以及在沈阳被逮捕的北京律师李玉涵等人，声援将被广东省司法厅吊销律师执业证的徐木清。维权律师关注组主席、前立法会议员何俊仁、支联会秘书、前立法会议员李卓仁、前社民联议员长毛梁国雄等人在中联办前发言，抗议中国当局对人权律师展开新一波的打压行动，要求马上停止以任何方式迫害律师。他们表示，2015年709大规模拘捕律师和公民的事件，令国际社会认识到中国对律师的滥权滥步，两年多后新一波打压不单止使用刑事程序针对余文生和李玉涵，更采取注销或者吊销执照的行政处罚。他们表示，2017年至2018年1月至少5位律师被行政处罚，其中3位被吊销执照。2018年1月709案中曾经被酷刑的目前最活跃人权律师之一的徐木清，被通知他的律师执业证书将被吊销，原因仅仅是在看守所会见当事人，用手机拍下当事人照片取证，以及在法庭内站立走动发言，以及不服从法庭指挥。此外，山东的祝圣武律师和浙江的吴有水律师都因为在网上发表危害国家安全言论而被吊销或者暂停执业。维权律师关注组主席何俊仁对美国之音表示，关注组将与全球各地的律师组织联系，呼吁他们关注中国人权律师目前所遭受的迫害，为中国人权律师发声。他说，
现在我们是呼吁海外的律师会、欧盟的很多的律师协会，我们要联系的。
何俊仁话：，而家佢哋系呼吁海外嘅律师会、欧盟好多律师协会，佢哋有联系喺法国、荷兰、德国、意大利、西班牙，都有好多关心中国嘅维权律师。佢哋旧年曾经到当地嘅中国领事馆抗议有关709大拘捕，为佢哋发声，说明佢哋非常关注中国嘅法治、中国嘅人权，尤其系维权律师嘅人权状况。同时，国际特赦组织星期二下午发布紧急行动声明，呼吁全球支持者向中国公安部长赵克志等官员写信，要求中国当局立即无条件释放梁心凡余文生，确保他会见自己或者家人聘请的律师，并且不遭受酷刑和虐待。此外，由法律文化学者、中国律师观察中心理事长赵国军1月27号发起的紧急关注广东维权律师徐木清吊销事件的联署签名活动，几日来获得包括中国知名法学家江平和张千帆、社会学家郭于华、作家邵淑、意见艺术家艾薇薇、澳大利亚中国问题专家冯崇义、四川作家谭作人、人大老南等在内的好多海内外人士参与。联署呼吁将紧急关注转发给好朋友、朋友圈、微博、推特、脸书和各种聊天群组广泛传播。联署信表示，非常震惊地看到广东司法当局已对徐木清进行吊销律师执业证的处罚通知，对事件深表忧虑和关切，紧急呼吁呈现全部事实真相，将庭审录像公之于众，质疑被处罚行为已经近四年，无论从法理还是情理，都早已经过了处罚时候，如今处罚明显是选择性执法，有打击报复之嫌。而在看守所会见当事人拍照以及传递相关材料是律师的执业权利，法律法规又明确规定看守所禁止律师拍照以及传递材料是非法规定。联署信强调，更重要的是合并处罚决定不单止违背一事一罚的行政执法原则，亦有凑拼证据急于论罪之嫌。联署信以法律的名义恳请有关部门慎重考虑，不要被广东的司法形象蒙污，并影响国家依法治国的未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报道。
印度预计今年经济增长率将会达到 7% 到 7.5%， 再次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主要经济体。同时，印度正是摆脱货币禁令和税收改革带来的破坏性影响。下面是美国针记者的报道。
不过，政府警告说，国际油价上涨对严重依赖能源进口的印度构成风险。
The economy seems to be picking up quite nicely, quite robustly. I mean, several indicators of activity we've shown manufacturing growth.
印度首席经济顾问扎布拉曼尼亚表示，经济似乎正在好起来，仗势相当强劲。几项活动指标显示制造业增长，甚至投资、出口、信贷都开始回升，走向好消息。印度这个亚洲第三大经济体的自我预测符合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的预测。经济复苏对印度来说是一个好消息。去年印度经济增长已经跌至三年低点。这个令在2015年声称将超过中国成为世界增长最快经济体的国家感到失望。印度经济放缓和很多国家出现经济增长的情况有所不同。这个归咎于六个月之内的两次重大政策改革。去年，由于政府在一个货币禁令吸收了该国 86% 的现金后，急于取代现金而导致企业经营被打乱数月，而一个早应该实行但却实施不利的税改计划，亦都就是去年7月实施的商品和服务税，给企业带来更多的混乱。
The impact, the temporary impact of demonetization and GST have dissipated. Corrective actions have taken.
萨布拉曼尼亚对新的经济增长乐观表示，非货币化和消费税的暂时影响已经消散，改正措施已经实施。政府表示，这两项措施都有助于增加纳税人数。印度将自身作为吸引国际投资者的目的地。回归增长的势头对于印度来讲至关重要。印度总理莫迪上个星期在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上向投资者提出， 贸易保护主义正在抬头，全球化正在失去吸引力，但印度是开放的。由于印度明年将举行大选，经济复苏对莫迪领导的印度民族主义政府来讲是一个好消息。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的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